南北双侠，正气凛然，五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在通天窟里，斩南侠听郭璋老汉讲述了自己的经历。听完他讲述这一番话，斩琼飞怒火天凶，心想：感情白玉堂，你撑不起义士，你也撑不起什么员外爷，你还办这种事情，抢男霸女。所以斩琼飞听完了这句话，这气儿上来了。这郭璋就说了：请问您是怎么来的？展雄飞说：您不用问了，我叫展雄飞，我到这里来是那个白玉堂把我给找来的，他偷了国家的东西了，到了开封府的三宝，跑回他的卢家庄，我这回跟踪到这里，没想到我中了他们的埋伏，有翻版陷坑，用网罩子把我拿住了，我也被压到这里。看来啊，咱们两个人算是难友吧。郭璋老头一听，哎，我跟您呢称不起难友啊，您是什么身份，我是什么身份的，咱俩不一样啊。但是我不担心别的，我就担心呢，我这女儿啊被他们给糟践了。我这帮人是什么人呐？一想愣把我女儿给抢来了。展雄飞说：老人家，您不要着急上火，这个白玉堂他肯定要见我的，他如果要见我，我把您这个事儿跟他说了，我当面我要申斥他，我要骂他，我要骂他不是一个义士，他是个匪徒。老头说：对，他就是个匪徒，他怎么还叫员外呢？那员外爷那不是有身份的人吗？他这叫什么员外爷？正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就看这通天窟的石洞门开开了，外边灯球火把照着，进了几个家丁。哎，姓展的，走了，我们五员爷要见见你，走吧。展琼飞一听，冲着郭璋老汉就说了：老人家，听见没有，他们招呼我来了，我去见他，这个事儿我得跟他说明白。展雄飞转身行，又打这通天窟里边跟着这些个家丁们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直接来到他们的房间，这个地方就是白玉堂的一个客厅。当展雄飞来到客厅之内的时候，一看客厅里边灯火通明，这客厅里边周围站着好几十号人，都是他的手下人，都是这个卢家庄的庄丁，每人手里边都拿着兵器。展雄飞一看坐在正面的白玉堂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。这气从哪来啊？就从白玉堂这身装束来的。白玉堂内衬着一身剑衣，外罩着浅蓝色的花袍，这跟那假人配那衣衫一样。这个在其次，更主要的是白玉堂左肋下挎着一口宝剑，这口宝剑就是展雄飞那口宝兵器巨缺剑。展雄飞心想：得，我这个宝兵器落到他手里头了，他先挂上了。白玉堂一看展雄飞被绑着来了，展雄飞在白玉堂面前一站，面沉似水，一言不发。白玉堂呢，在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。白玉堂站起来了，抱腕拱手：哎呦，展兄，您还真来了啊！我可真没想到啊，我盗取了三宝，留了一张字简，您看了字简，一不复信，二不爽约，就亲自到此，我对您表示欢迎欢迎。哎， 小子们，斩南侠来了，你们怎么给绑上了？这对客人太不尊敬了。来，把绳子松了。白玉堂一说这句话，旁边的这些庄丁过来给展雄飞把绑绳就松开了。绑绳一松开，展雄飞往周围瞧了瞧。展雄飞心想，你给我绑绳松开，我得想办法能够逃走，或者是从谁的手里夺过一件兵器来。但是展雄飞一看不行，屋子里边人太多，好几十号，估计这是白玉堂想到了，怕我在现场逃跑。白玉堂往旁边一伸手，展兄，这儿有座，请坐，请坐。展雄飞往旁边一瞧，旁边有把椅子，椅子旁边有个茶几。展雄飞心想，这茶几和椅子是我可以利用的兵器，我往这一坐，跟他谈好了还好，谈不好，我把这个茶几抓住腿儿，把他拿起来一翻身，啪的一下子，我把身后的庄丁我都打懵了一个，抽出他的刀来，我就可以从这里边冲出去。所以展雄飞想好了这儿了，坐在这儿了。可是展雄飞坐在这个椅子上，拿手一摸这个茶几的腿儿，慢慢的一碰它，展雄飞才发觉这茶几跟这椅子跟地底下都是钉死的，不能动。展雄飞心想，哥，看来这个白玉堂对我是防之又防啊，他怕我跑了啊。别看明面上给我把绑绳松开了，这里边没有我的自由。一看身子后边站的那些庄丁，各把兵器在手里边拿着，好像随时展雄飞都能跑，他们随时准备战斗。展雄飞一想，我呀，我先稳当会儿吧，我不能愣跑啊。展雄飞坐在这之后，看了看白玉堂，姓白的，我来了，可是白玉堂，你让展某看不起。白玉堂瞧了瞧展雄飞，脸上还露着那种得意的笑，哈哈哈哈，展兄，你既然来了，你怎么瞧不起我呀？你把我展州捉住的手段不高明，不是靠你的本事，不是靠你的兵器，而是靠你的翻板陷坑。哎，展兄，何出此言？分对什么人呢？像您这样的人，我靠我的真本事，我能捉得住您吗？您知道山上打老虎怎么打吗？有的用夹子，有的就用陷坑啊。老虎那个东西，要是扎到人群里边，它会连撕带咬啊。所以一用这陷坑呢，这老虎掉到里边，拿网子一罩，它就跑不了了。您呐，就是一只老虎，您是要吃人，是要咬人的。对待您这样的老虎，我就得用这样的办法才能把您给捉住。展兄，这个您甭上火，您也别着急，其实我也对您不想伤害，既然你到这儿了，我把您捉住，只有这样咱们两个人才好说话。我知道您是为你三宝来的，对不对？三宝跟您说是在我这儿呢，我把它收藏起来了，一点没有损坏，那是国宝啊，损坏了那是有罪名的。哎，您不是想要三宝吗？咱们谈谈条件吧。哎，怎么样？展兄非是谈条件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白玉堂听到这里，有点泪下把展雄飞那口宝剑就摘下来了，一阵崩簧，啪，这剑就出了鞘了。把剑匣往这桌子上一放，拿着这个剑，用手弹着这个剑身，当当当，哎呀，展南侠，您这口宝剑可太棒了，这是宝兵器呀，削铜剁铁呀。我跟您头一回见面的时候，我一不留神 您一见就把我那刀给削掉一块，您可把我吓了一跳啊，这一跳吓得我再不敢见您了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今天这把剑倒在我手了。哎，展兄，我向您请教请教，您这剑是保兵器，叫什么名字？哎，有名没有？展兄飞出，这柄剑有名字，它叫巨缺。哦，巨缺，我听说了，湛卢巨缺、紫电、白虹，这都是自古以来的保兵器呀。您这是巨缺剑。
嗯，这个巨缺剑
能够削铜剁铁呀，是吧？这个剑应该是在您身上佩戴着，可是从今以后呢，没别的，这个剑它就归了我了。说到这里，白玉堂一拿这剑匣，把这个剑还剑入鞘，夸，哎，人配衣裳马配鞍，这个剑往我身上这么一跨，我就觉得立即长了三分精神。我早就想找么一件保兵器，可是一直找不着，没想到今天展兄您给我送来了，我得先谢谢您啊，谢谢展兄。白玉堂说这几句话的时候，都带着故意的气展兄飞的样子。展兄飞瞅着白玉堂，白玉堂，我告诉你，兵器虽好，得分什么人跨带。怎么着，我跨带不行吗？展兄飞说你不配。白玉堂说我不配，你说我哪儿不配呀？啊，展兄飞说，红粉赠与家人，宝剑送给勇士，这个剑在展某身上佩戴着，那是很合适的，可是高在你的腰下，那就不合适了。你算什么？你算勇士吗？你算义士吗？在此之前，我还一直觉得你白玉堂算个义士，可是今天我到了你的通天窟里边之后，我就知道了，你不是个义士，原来你是一个盗贼，你是一个强盗。展兄飞这几句话一说，白玉堂脸上那种得意的微笑突然间没有了。白玉堂把脸往下一沉，哎，姓展的，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你怎么说我是强盗啊？我的卢家庄远近闻名，我偷过谁，我抢过谁啊？周围的老百姓都知道白五员外爷，我家里边有的是钱，我干什么是强盗啊？我做的是正经买卖，搞的是水上运输。你展兄飞怎么能说这话呢？我们是吴蜀，又称为武义，你怎么那么讲？展兄飞说，白玉堂，我说你是强盗就是强盗，你欺男霸女还不是强盗吗？白玉堂说，姓展的，你把这话跟我说清楚点，我哪儿欺男了，我哪儿霸女了？展兄飞说，刚才我到你的通天窟里去了，那里边就有一个老者，这个老者就是被你们手下人给抢来的，你手底下有一个叫胡烈的，这个胡烈把这个老头抢到这儿来之后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是为了给你找媳妇儿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白玉堂，人家娶妻都讲究明媒正娶，三媒六证，你白玉堂娶媳妇儿讲究明抢暗夺，你这不是强盗是什么呀？老头都说了，你手下人要把他的女儿抢到这里来给你做个压寨夫人，既然是压寨夫人，那你还不是寨主吗？既然是寨主，你就是强盗啊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就冲这时候你佩戴那口宝剑吗？展兄飞把这话说到这里，白玉堂当时一听，脸上显出一种惊愕。展兄飞，你这话说的是真的吗？展兄飞说，这还有假吗？通天窟里边还压着那老头呢，他叫郭璋，跟我在一起压着，不 不信你把他提出来问问呐。白玉堂当时脸色变了，来呀，把通天窟里边的老头给我带出来。手下人等一听是，赶忙到后边一会儿的功夫，在通天窟里把这个老头郭璋就带出来了。这老头郭璋来到大厅里头，一看周围都是人呐，灯火通明，老头的脸上现出来惊愕惧怕的样子。来到这里边，他战战兢兢的站在这儿了。白玉堂在上边瞧着这个老头，哎，这位老人家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
小老儿，我叫郭璋。
你是从哪儿来呀？
我从瓜州。
你从瓜州？怎么到的这儿啊？
我是您这山上的人把我给劫过来的。
山上什么人？
你们这儿有一个姓胡叫胡烈的，他把我们劫过来了，把我和我女儿。
还有你女儿？你女儿现在什么地方？
我女儿就在那胡烈他家里头，跟胡烈他媳妇在一块儿呢。
哦，白玉堂叔，我再问你，这胡烈抢你和你的女儿到这儿来说什么了？
哦，他说是这么回事，说你们这里边的这个白骨员外有的是钱，就是没媳妇儿，看我女儿长得挺漂亮，把我女儿抢到这里，打算给白骨员外做压寨夫人。
说到这里，白玉堂听明白了，啪一拍桌子，腾的站起来了，把老头吓得一屁股坐地下了。
怎么回事？
白玉堂觉得自己这个动作有点过火了。为什么？他往旁边一瞧，展雄飞在那乐了。白五员外，怎么样？
我没说错话，没说假话吧？
白玉堂冷静了一下，又瞧了瞧这老头。我说，老人家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
不知道，不认识。
我叫白玉堂，我就是白五员外。
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是您呐？那您就是您要我女儿吗？
没这回事。这白玉堂气的马上把这吊门就长上来了。老人家，你先在旁边坐着，来人把那胡烈给我叫来。
是。
手下人去不多时，把这胡烈就给找来了。这胡烈都已经睡了，从被窝里给掏起来的。胡烈穿好了衣服，就问谁找我。手下人说了，白五爷找你。胡烈一听，哦，好，这胡烈来了。胡烈来到大厅里边，一看大厅里边灯火通明，好几十人拿着兵器都在这站着，正面是白玉堂。这胡烈进来之后莫名其妙站到地当中，谁找我？
在这白玉堂啊，还没发火，反而平静下来了。
白玉堂就看着胡烈，
胡烈，我找你。哎呦，五员外爷，您找我。
咕噔跪下了，给白玉堂磕头。
五员外爷，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吗？
起来，起来，不用磕头，站那儿。哎，这胡烈就站在那儿了。白玉堂说，我问你，你来到这个卢家庄有多长时间了？
五元爷，我来到这日子不多，我来到这还没有一个来月。
你从哪儿来呀？
我从那个白面判官柳青柳大爷那儿来。柳大爷说，您这不是缺人吗？缺人就我们哥俩还有四五个都来了，我就在这您手下听差。
哦，我问你，这个老头你认识吗？他用手一指旁边的郭璋。胡烈一瞧，哎，我认识，这个我是从瓜州把他带来的。
哦，
白玉堂说，你从瓜州把他带来的，是他一个人啊，还有别人？
不是他一个人，五元爷，还有他一个女儿，
他的女儿啊，叫郭增娇，增娇啊，增加的增，娇媚的娇，这名字还挺好，我把他带来了。
你把他女儿也带来干什么呀？吴元密，
这跟您说，这个事儿吧，您今天把我找来了，我就跟您呢得当面就说明白了。您要不找我呢，我先把这个事儿谈成了之后啊，我再跟您说。
哦，白玉堂说不用，你现在就跟我说吧，怎么回事？
胡烈说是这么回事，我到在这儿之后呢，我一看呢，您这个庄子众位弟兄啊特好，这个几位员外爷呢在这儿这名声远扬，尤其是武员外爷您的为人做事大家都称赞。我一看武员外爷您这么年轻这么漂亮，这个岁数这个家当什么都有，就是还缺个媳妇儿。我寻思我就给您物色个媳妇儿呗，我呢跟我那个兄弟，我们哥两个就商量。我兄弟说这个呀，咱这个陷空岛啊，这是个孤岛，这上面没有什么好女人，得上外边学嘛去。于是我带着几名弟兄我就出去了，坐着船我们走南运河又到长江，到处寻摸看。我就想啊，武员外爷您要找的那个夫人那绝对不能是一般的，起码说她长得得漂亮，身条得好，员外爷您一看就得喜欢，这才行呢。第一步那就是我看上她得喜欢，我都没找着几个能喜欢的，哎，偏偏在瓜州那个地方就碰见这老头了。这爷儿俩我一看他的女儿不错，所以呢我就跟这爷儿俩一说，我说干脆您跟着我上这个相空岛卢记庄去一趟，这老头呢就同意了，跟我就来了，所以我就把他带到这儿来了。带到这儿来之后，这老头呢可能这个还有点思想顾虑，他就没太同意，没太同意呢，我就把他的女儿呢先安排到跟我家人住在一起，我等着这老头啊琢磨两天，他缓过劲儿来，要是真正同意了，我再跟您说，是这么回事。白玉堂听到这儿，脸上一点都没带气，笑呵呵的。白玉堂站起来，就往前面走，往这胡烈跟前走，他倒把着手瞅着胡烈。当两个人走的这个距离也就是一步多远的时候，白玉堂站住了。胡烈，我问你，你做这个事儿是你自己主动想做的，还是别人告诉你这么做的呢？胡烈说，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我主动想做的，别人谁告诉我能做这个事儿啊，就是我自个儿想的。白玉堂说好。说到这里，白玉堂一抬腿，嘡的一下子就把胡烈给踢倒了。胡烈，哎呦，您这是干什么？白玉堂唰抽出宝剑来，照着胡烈的左耳朵，噗，耳朵给拉下来一个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。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